弟兄姊妹早晨。前一排咧睇咗一套咧唔出名嘅奥斯卡提名电影，佢系服装提名啫。咁通常嗰啲艺嗰啲咁嘅片咧都好少人睇，系《谍半同盟》。内容咧其实咧大约咧就系讲到一对特工男女咧去到一个地方咧做一次卧底嘅任务咧，去做一个特别嘅任务。佢哋两个咧都以为实死冇生噶啦，今次实走唔甩。但系最后咧，佢哋却系化险为夷。他们两个因为经历过这些这么同生共死的情况，最后更加堕入爱河，之后一起回到英国那里。不过慢慢的男主角最后就发现这个女仔原来是德国纳粹党派来的间谍，所以原来这个男人一路都被他骗了。我看完这套戏，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其实的确是有多重的角色的。正如好似我自己咁樣啦，我係我媽媽個仔啦，所以我有時咧都會喺佢面前會撒下嬌啊，會講下笑啊。咁我都係我老婆嘅老公啦，咁所以我有時咧都會扮蠢咧，去到講一啲情話咧去氹下佢開心。咁咧，但係咧我都係咧傳道人喎，咁所以咧我喺教會裏邊咧，我都會同弟兄姊妹咧去到一齊祈禱，一齊去到查經。求聖靈咧去幫助我哋咧去到遵從耶穌基督嘅教訓，去走上帝嘅道路，去走上帝的旨意。人呢其实呢有不同角色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习惯了呢用一个角色呢去了解一个人，很少呢会用第二个角色呢去了解一个人。我神学毕业的时候，我会代表一个毕业的同学致感谢词。我一直呢都没有特别跟家人讲起的，因为我认为呢他们是来看我毕业嘛，不是来看我致辞嘛，所以呢他们事前呢完全呢是不知道我负责。行完畢業禮之後，嗰晚我哋一家人去咗食飯。嗰晚我阿媽拉埋我一邊就同我講，佢話睇到有人行上去致畢業詞嘅時候，行嗰個人咧就好似我，但係都唔肯定，因為咧嗰時喺醫館啊，好大啊。但係咧佢一開聲講嘢咧，佢就認得係我把聲啦。佢聽完我致詞之後咧，佢就話俾我聽，喊住咁同我講話，發現咧我大個仔啦，我咧唔係再係平日嗰個咧。成日好似好蠢啊，成日会撒娇啊，扮傻嗰个小朋友啦。所以咧，佢话俾我听咧，佢知道咧，原来天父咧一直去到保护我，一直去到看顾我，带我咧去到走上呢条读神学嘅道路。当然啦，天父真系一直咁样看顾我、保守我，去到让我去到成长，我先能够咧走到人生嘅呢个阶段。不过，但系我哋都知道，我唔系毕业礼嗰一日，我先真系成长去到大个啊嘛。而是我阿媽一直以來都是以我是一個小朋友的角色，我是一個仔的角色去到了解我，而很少會用一個我是傳道人、我是神學生的身份去到了解我。所以呢，他當他聽到我致辭的時候，他發現他突然之間要戴上另一個眼鏡去到看我的身份，去到看我究竟是誰。所以我有時都會說，有時轉換一下角色呢，去到幫助我們，其實會幫助我們更加去到了解一個人更加全面。不知道大家覺得耶穌基督是一個什麼的角色呢？是我們的主，是我們的牧人，是我們的盾牌，是我們的詩歌，是我們隨時的幫助，還是好像一首詩歌裡面說耶穌是我們的知心友呢？其實以上所說這些角色都是對的，會幫助我們去到了解耶穌基督究竟是哪一個。不过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太过习惯用一种角色去理解耶稣基督呢？我们阅读的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只是习惯用某一个角度去到看圣经，而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耶稣究竟是全面地怎样去了解他这个人呢？当然这样说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反而就真的不够全面。如果有个人去信耶稣，他只是觉得耶稣是他的知心好友，他看圣经的时候，他会看到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就会看到耶稣哇，他真的好像我们朋友一样，很了解我们需要，很明白我们的感受。这样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出现，他就是放大了耶稣只是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的表现，但是不记得了耶稣其实给了很多命令，很多教训我们要去遵守。因此我们今天想以一个特别的角色去到再去看这段经文，去到再去一次去到看这一段我们已经大家都很熟关于五饼二鱼的故事。当然我们不是随便地去选一个角色的，因为每一个角色其实都要配合那个所谓的场景， 好似我老婆嚟到教会听我讲道嘅时候，佢就会用一个当我系一个传道人嘅身份去到听我讲嘅嘢，唔会咧再当我系佢个老公，因为咧佢平时咧都唔系好听佢老公讲嘢，当佢讲笑咁样。虽然咧喺唔同场景里边咧都系同一个我，但系当场景一转换嘅时候咧，我哋咧都要转换埋嗰个角色咧去了解一个人。所以我哋到底要问，究竟福音书嘅作者喺呢一段经文里边啊，提供一个乜嘢嘅场景？佢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用乜嘢角色去到理解耶稣先系恰当呢？可能咁样讲咧有少少抽象，不过当我哋咧真系运用呢个角色去到阅读经文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变得好实在同埋好具体。所以咧，我而家首先话俾你听，我哋今日咧用乜嘢角色咧去到睇呢段经文？我哋今日咧就系用先知呢个角色咧去理解马太福音入边耶稣施行五饼二鱼呢个神迹。先知到底系啲乜嘢呢？好多人以为咧，先知咧就系嗰啲会讲预言嘅人咯，会讲将来发生咩事嘅人咯。不过其实会讲预言、会行神迹呢啲，都系我哋分辨真假先知嘅标准，而唔系先知最重要做嘅工作。大家都知道旧约嘅时候有好多乜嘢啊，好多假先知噶嘛，佢哋成日咧都鱼目混珠喺度咧呃饮呃食。所以能够讲预言行神迹嘅先知，佢哋先系真先知。啲以色列人先要听呢啲真先知嘅说话，因为呢啲真先知嘅说话就系代表咗上帝对佢哋嘅要求。上帝要求佢哋点样去到生活。佢哋知道边啲系真先知嘅时候，听佢哋话就唔会随便得罪上帝。因为先知最重要、最核心嘅工作就系要将上帝嘅标准去到讲俾我哋听。很多时候这些标准都违反我们习惯的，所以在历史之中我见到那些真先知通常都是怎样被冷待，那些人不相信他们讲的说话，甚至成日都会向先知发怨言。我们今天就是以这个先知的角色一起去到再阅读马太福音五饼二鱼的故事。不如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再在这里一起去到敬拜你，一起去到听你的说话。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美好的耳朵，能够听清楚你的说话，也都帮助孩子能够将你的道去讲得清楚。求你去到这样去帮助我们，充满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不如我们一起都打开圣经。今天来到教会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因为已经有人帮我预备好圣经，夹在一个程序表里面。我细个嘅时候啊，即系讲紧喊紧嗰个咁细个嘅时候，大约系初小嘅时候，我喺教会就系负责呢个工作，每朝就喺度咁样摄啲圣经入去，所以嚟到呢个教会咧，有个好特别嘅感觉。我哋大家都揭唔揭到啊？喺我哋嘅新约圣经21页，如果我哋打开咗圣经嘅时候，不如我哋一齐真系睇下呢段经文讲乜嘢。经文一开始话俾我哋听咩？耶稣听见了，究竟耶稣听到啲乜嘢咧？原来14章3-12节就是记述了施浸约翰受死的事迹。最后约翰的门徒来到跟耶稣说，耶稣到底是不是听到约翰受死这个消息呢？其实原来不是，因为原来在3-12节只是耶稣的一段回忆，耶稣真的听到的消息是指到1-2节的记述。那里是这样说的，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神仆说，这是施浸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原来耶稣听到的消息啊，是分封王希律以为耶稣就是施浸约翰翻山，因为施浸约翰和耶稣一样可以怎样啊，可以行神迹，所以希律是很害怕的。一方面害怕什么呢？哇，你听到死人翻山你都害怕啦。但是第二方面，希律更加害怕是班百姓会造反，因为希律是不听约翰的说话，娶了自己兄弟的老婆，所以希律想杀死这个约翰。但是希律却是没有杀死他，因为他害怕班百姓会造反。为什么班百姓会造反？因为经文第五节那里很清楚说，百姓都当这个约翰是先知。但最后因为他的女儿的缘故，他最后都是杀死了约翰，找了另外藉口。所以耶稣一听到希律误会了自己， 就是被认为是先知的施浸约翰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退到去野地去。耶稣多数退到野地去都是做一件事而已，就是自己安静去到祈祷，去到寻求上帝的心意。去到野地，耶稣可能继续是想一个问题，因为在13章57节那里继续都是问一个问题，先知是不是一定不被尊重的呢？大家看看，约翰讲出上帝的心意，最后被人杀头。耶稣自己行了很多神迹，行了很多异能，但是大家明明知道他是先知，但是犹太人怎么样？厌弃耶稣，不听他的教导。耶稣是很清楚自己先知这个角色的，不过在实际的情况里面，众人不相信他，不听他讲，厌弃他。所以耶稣带着很复杂的心情去到旷野，想着可以安静一下。不过众人一听到耶稣要搭船去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在陆路上跟着耶稣。所以耶稣一上岸，他就见到一大班人已经在岸上等着他，期望耶稣能够医好他们的病。耶稣在这个时候，我想他真是感触良多。耶稣最期望的是什么？他期望众人是能够去到听上帝的说话，去到回转去上帝的跟前。不过众人只是期望耶稣能够医好他们的病，或者可能当中还有些人是想着来看看神迹，凑下热闹。虽然是这样，个期望有落差，但是耶稣仍然有满有怜悯心肠，去怜悯这些人，去到医好很多很多很多的病人。时间过得很快，原来不经不觉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所以门徒就来到耶稣面前跟他说，在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找不到这么多东西喂饱这么多人的，不如这样吧，叫所有人散去，去到不同的村庄里面自己买食物吧。不过耶稣答得很得意，耶稣真的很得意，耶稣好像当那些门徒已经预备了几千人的食物一样，直接叫门徒去到分给他们。所以门徒有少少好串串供地跟耶稣说，他说我们只是得五个饼两条鱼。原来当时一个饼大约只是够三个人吃一餐，所以门徒真正的意思是这五个饼和两条鱼顶多都是够二十人吃，真心不够的。你看看隔离有几千人在这里等吃，不过耶稣没理他们，叫他们照拿过来。其实这一段对话很奇怪，奇怪在于耶稣为什么认为门徒会随身带着几千人足够的食物的？今天我们坐在一起都不会随身带着几千人的食物，是吧？情况就好像今天这样，突然之间有个自称是先知的人走到来教会门口，跟我们说，说香港实在有太多穷人了，所以西九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你们今晚就要为香港100万的穷人煮一餐晚餐。可能你想的只是一餐晚餐，但是有100万人的时候，这一餐晚餐绝对不容易，只是买送呢都要不少钱了。就算我假设大家已经有足够的钱能够去到应付到的时候，但是你想想，如果今晚就要开饭的时候，怎样去通知他们呢？怎样去煮呢？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实在的问题。所以如果真的有个人进来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一定会当他是神经病的，跟着就跟他说一下，跟着介绍他去看医生。因为这样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是没有可能发生，是不合乎情理。可能当时那些门徒都是这样想的，认为其实没有可能去到喂饱五千人的，况且我们就是得五个饼两条鱼，不够吃的。不过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期望呢？容许我暂时在这里卖个关子，一拣呢我再讲。虽然班门徒呢就不是很信耶稣，但是呢他们最后呢都是拿了饼和鱼给耶稣，跟着耶稣就吩咐所有人一排一排这样坐好，然后就拿起五个饼和两条鱼去到祝福，擘开分给门徒，门徒再去分给众人。之后他们开始吃饭，最后大家都吃得饱了之后，将所剩下来的零碎收拾起来，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原来啊，所有人一起啊，有份食的人，正是男人啊，不计那些女人和小孩子，都有5000个人。神迹就是这样发生，故事亦都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暂时大团圆结局。 大家知唔知道正夜思系咩啊？可能你心谂陈传道乜嘢正夜思啊？系啊，就系李白嗰一首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呢一首诗咧，作为中国人咧，我哋基本上咧，个个咧都会识呢一首李白咧，去到怀缅故乡嘅诗噶啦。因为咧，我哋全部中国人嘛，喺一个文化传统底下嚟讲咧，呢啲诗啊。对我哋嚟讲咧，系入骨入血嘅。你一听第一句咧，你已经知道我想我讲乜嘢。就算我一啲啊喺外国长大嘅朋友，由细喺外国长大嘅，佢哋咧都识呢首诗嘅。因为咧，我哋有同一个文化框架。对以色列人嚟讲，可以喂饱五千人，佢哋会谂起啲咩咧？佢哋有冇试过明明喺冇可能嘅情况底下可以食得饱咧？佢哋有冇边一个故事嘅主题？在不够食，但是最后都能够食得饱，而且有得静呢？熟读的圣经，你们可能都会记得，这个可能是关于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人在旷野道向那个先知摩西发怨言，告诉他没有食，所以上帝就用玛拿去到喂饱以色列人40年。而在列王记里面，先知以利亚都是凭着一些面一些油去到同孤儿寡妇去到过日子，过咗好多嘅日子。而以利沙都系凭着20个饼喂饱咗100个人，最后仲有得剩。呢一啲嘅故事，其实对于以色列人嚟讲啊，都喺骨同埋血里边嘅。你一讲唔够食，冇可能嘅情况，但系最后能够食得饱，佢哋就叮叮叮叮叮，即刻谂起晒呢啲故事。所以当他们经历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们一定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先知，就是那位和摩西和以利亚齐名的先知。所以神学家阿夫拉多马士都曾经说，那5个饼和2条鱼就是代表着五经和先知书和一些著作。平心而论呢，对我来说他这样说有一点夸张的，因为唔通逢五嘅嘢就系代表摩西五经咩？不过我哋综合咗其他线索嚟睇咧，佢咁样讲咧都唔会离开作者嘅原意太远，因为作者真系好清楚喺呢度话到俾我哋听，耶稣就系嗰位伟大嘅先知，透过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途径。如果我哋确定咗耶稣就系嗰位先知系呢段经文嘅重点，我哋就能够明白耶稣点解期望嗰啲门徒有食物。或者换个角度来问，换一句说话来问，耶稣期望啲门徒用乜嘢目光去对住嗰个5000人未食饱嘅群众呢？或者再换个角度来问，耶稣期望门徒用乜嘢眼光去睇佢自己呢？去睇耶稣本身呢？喺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嘅比喻，包括撒种嘅比喻啦、败子嘅比喻啦、芥菜种嘅比喻啦、面教的比喻、藏宝和沉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在讲这些所有的比喻的时候，都有一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比喻是讲给所有人听的，不过解释比喻只是跟门徒讲的，他不会跟众人去到解释这个比喻。所以耶稣是对这班门徒更加有期望，更加他们明白耶稣到底是哪一个。耶稣面对群众的时候，见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会怜悯他们。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施恩主和受助者。而群众就觉得耶稣就是他们随时的帮助，用这个角色去了解耶稣。这个是群众用这个角色。不过耶稣面对门徒的时候，耶稣希望门徒不是只是这个层次，希望门徒知道耶稣基督是先知。以先知的角色了解当下有几千人未吃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个重点从来都不是问紧件事是怎样发生，件事是怎样可能，是怎样做到，甚至可以说使不使去喂饱这几千人从来都不是问题，从来都不关食物的事。因为人活着是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说话。因为我们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日常所需的饮食上帝都是会赐给我们。耶稣很期望门徒有这一种的理解，理解耶稣就是一个先知， 理解到咧，如果遇到耶稣咧，就好似遇到嗰粒贵重嘅珍珠咁样，要变卖一切，毫无保留去到跟随耶稣。其中最重要系乜嘢啊？最重要系听佢嘅说话，去到遵行佢嘅命令。因此，耶稣基督咧系以先知呢个角色咧，去到呈现俾我哋睇到，而亦都期望咧门徒咧系能够用呢个先知嘅角色咧去理解耶稣基督嘅身份。耶稣，如果我哋咁样去理解耶稣嘅时候，耶稣就唔单单系我哋嘅知心好友咯，耶稣更加系嗰一个要我哋听话嘅先知。所以耶稣的确系一位满有怜悯心肠嘅先知。一方面佢真系好爱我哋，好关心我哋，会满足我哋嘅需要。但喺另一方面咧，耶稣咧亦都好期望我哋教会咧系一班咧按佢吩咐而行嘅群体，而后者咧即系要听佢话咧。是最为重要，因为这个呢成为了我们究竟是那些忠心跟随主的门徒啊，还是只是来求病医好的普罗大众。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里面，其实我们随时都会面对着种种不同形式的困难。到底我们是相信耶稣是先知，最记得要听他教训而行，相信就算有困难，上帝会包底，而且会剩下很多很多的恩典，就好像那十二罗食物那样。还是我们选择好像当时的门徒那样呢，以我们的经验，以我们的理性行事，想着打发了众人就算数了。这个其实成为我们今时今日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是要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求圣灵不断地去到加力给我们，去到记清楚耶稣究竟叫我们做过些什么，再依靠圣灵的力量去到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成为上帝分别出来的子民。因为就算旧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先知很多时的教导呢，有时真的不太合乎我们的习惯的。所以希律呢想杀死施浸约翰咯，所以耶稣被人厌弃咯。所以我不想讲得太简单，在这里就完了。告诉大家，我们要多些看圣经，多些明白耶稣的吩咐，多些在生活里面实践。其实有时不是真的那么简单。我想真的明白，有时耶稣基督本身的教导的确是违反我们的习惯的。的确要听先知的说话不是太容易的。耶稣叫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但是我们今天香港人又不是烦这样就烦那样。耶稣叫人，我们被人打右边面，连左边都要拧埋去被人打。但是今天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今天都会说我们都有人权的，这样就会被人得寸进尺的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今天我们是想什么？我们今天不去反击他，我们已经是被足面的了，已经是做好见证的了。耶稣说我们中间有人有嫌隙，我们不好去到献祭，要留礼物在坛前，先与那个人和好，跟着先去献祭。今天实情是什么？今天如果两个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同事都好，闹了交，未必要反晒面的，但是咪每次行过都扮睇你不到咯，是吗？坦白说呢，我不识西九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今天见呢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上面所讲呢，我只是针对緊我以前认识嗰啲基督徒，一班所谓嘅基督徒啊。呢班基督徒呢，佢哋信耶稣呢，可能呢佢哋真係淨係觉得呢耶稣呢佢哋嘅知心好友，而唔会当耶稣係先知喎。因为佢哋淨係讲话啊，耶稣好爱你啊，耶稣好爱你啊，耶稣好爱你。但係一讲到我哋真係要付代价做一啲我哋唔係太習慣做嘅事，我哋就会点呀？唔出声，扮听不到，好像那段圣经呢从来没有在里面出现过这样。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教导有时是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因为这个教导本身很难做得到，而是这个教导违反了我们一些的习惯和经验，以致我们却步。所以我们要真的一直要靠圣灵的力量去到踏出第一步，去到打破这个习惯。你就知道呢，其实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其实就不是那么难做到的，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只不过是我们不惯。之后你发现呢，那些好像你以前想下去完全做不到的事，只要你踏出了这一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其实不是那么难做得到的。 同埋你会发现，原来嗰啲神迹奇事就喺你身上边，去到一件一件一件咁样去到做出嚟。所以最后我想以一个例子咧，去到作为总结。呢个系我亲身嘅例子嚟嘅。我读书嘅时候咧，屋企咧唔系特别有钱，基本上咧读大学嗰阵咧都要自给自足噶啦，即系屋企咧就冇俾钱我噶啦。我日常搭车啊、食饭啊嗰啲都要靠自己。咁所以咧嗰时咧都感恩我揾到一份补习。可以去到幫人補下習啊，咁我有啲錢，咁啊咁樣維持生計。有次咧同啲同學咧一齊咧去到出去食飯，咁食完飯咁啊翻去搭車翻屋企啦。咁喺途中咧，我見到一個咧執紙皮嘅阿婆，咁嗰個執紙皮嘅阿婆咧問我咧可唔可以借啲錢俾佢啊？佢好肚餓，佢想食飯。當然我好明白，唔係借啦，係俾啦，係咪？但喺我心裏邊第一時嘅反應咧，就係諗起呢樣嘢。因為我由細個咧都係睇警訊嘅案件重演睇大，我好有合理嘅原因去到懷疑呢個係一個騙案嚟嘅。所以我第一個時候反應諗唔好上當，冷靜啲啊，陳子超你冷靜啲。不過同一時間咧，我又記得耶穌基督教過我哋係要幫助呢啲貧窮嘅人嘅，所以我又想去幫佢。不過我又踏出咗嗰一步嘅時候咧，我又同自己講冷靜啲，因為咧嗰一日咧我身上邊咧得翻40蚊，銀行咧又唔夠100蚊，即係張卡咧撳唔翻錢出嚟啊！咁真係先都唔先下。如果真係計身家咧，我嗰時喺度諗，個阿婆可能仲有錢過我，因為佢後邊嗰啲紙皮賣咗，嗰時而家就好平啫，嗰時都唔係，嗰度應該都賣唔少錢嘅。不過係咪真係咁咧？但是圣灵在不断催逼着我，要我去到帮助这个阿婆。所以那天我同了这个阿婆入了茶餐厅，叫了她喜欢吃的鱼腩粥。虽然这碗粥只是37元，但在我人生里面是一碗最贵的粥，因为我那天只有40元。最后那个月我还要问朋友去到借钱才能够去到搞定，才去那一道。不过经历过这件事之后，踏出了这个第一步之后，我学识到要分享的功课，就是自己不够的时候，你仍然是乐意去到分享出去。这个是耶稣的教导，但是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就是不够的自己待着先的，哪有还去分享的。有时候我再去到慢慢去到学习的时候，不单单是分享钱，你要分享时间。你可能你知道你陪了那个人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你都要陪他。可能你自己很忙很多事做的，但是你都要抽一些时间出来陪佢啦，你要分享你生命啦，因为咁样啊，咁样不断去到分享出去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先可以好似嗰啲饼同埋嗰啲鱼咁样，睇住一件一件冇可能会发生嘅事，但系最后又实实在在系咁样发生咗。呢啲系乜嘢啊？呢啲五饼二鱼嘅神迹喺我哋今时今日里边仍然都系发生，所以重要嘅地方是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说话，去到按照他的吩咐而行，神迹是会不断地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当耶稣是先知，要认真听从他的吩咐而行。就算在生活里面，很多看下去真的很难搞，很难处理，很难解决的困难，我们最重要不是想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经验理性去解决那些困难，而是想在这件事里面我要怎样做才是叫做听耶稣的吩咐和命令。因为只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最后他会亲自解决的困难，他会亲自将五个饼两条鱼去到喂饱几千人，成就一件又一件看似一些很不合理没什么可能的事，但是他却是这样去到发生，成就了神迹奇事，正如圣经所记载的一样。让我们一起去到低头祈祷。真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藉着圣经去帮助我们看得见你就是那位先知。你最期望我们过的生活是听你的说话而行，求你去到帮助我们，求你就好像诗歌那样说，差遣圣灵去到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眼，去到见到你自己，去做一班听话的子民，求你去到这样帮助我们。多谢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